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第三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2023年的年中，《使命门徒 Podcast》也进入了第三季的尾声。感谢上帝，过去一年，当我到世界各地服事时，都听到许多听众热情的回响。制作这 Podcast 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祝福全球华人基督徒，让大家每周一小时，暂时抽离忙碌的事工，透过聆听上帝在各地的作为，开阔我们的福音视野，提升我们的神学思维，以致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服事现场后，能有破框的信仰实践力。我们相信真正的福音运动不单是我们所传的信息，也关乎福音如何改变更新我们，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我们与彼此的关系和互动方式。因此我们致力透过各种方式，像是 podcast 的访谈、实体的聚会、调研与分析等，促使各地的华人教会的关系能从竞争到共存再到连结，进而开始互助，最终为福音的缘故携手合作共创。我们所策划和执行的工作都是凭着信心做的，并在财务上学习全然信靠上帝恩典的供应。如果你感到世界华福中心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对全球华人教会是有帮助的，邀请你和你的教会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也考虑透过奉献来支持世界华福中心的工作。不论金额的大小，或是一次性的奉献，或是定期的奉献支持，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励。奉献资讯可参见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或是到 www.cccowe.org/gide。 如何牧养青年世代，这是全球华人教会的大灾问。过去许多的布道和牧养青年世代的做法，过去几十年似乎都遇到瓶颈，而随着今日世界人口流动比以往更加的快速，这到底如何影响着今天青年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生命的看法呢？教会在今天的环境当中又可以如何有效地做好青年布道和门训的工作呢？我们今天邀请到长期在北美服侍中国留学生和美漂中国青年的陆尊恩传道，来和我们分享他过去十几年的观察、实验和反思。那这一集也是我人在北美的时候跟尊恩实体见面的时候录的，当时我正在感冒，所以我的声音是完全没有了，所以你等一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蛮特别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尊恩要分享什么。尊恩你好。
Yeah, 我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能够跟家华，其实我们是现场录音的，我特别高兴可以跟他见面。对啊，我自己是在校园团契长大的，然后又加入了台湾的学员传道会，然后也在台北信友堂，然后我们在做青年事工，中间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和基础。后来到北美的土地上，碰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然后就开始去学习了解他们的处境，然后去明白他们在校园事工中有哪些成长的机会。然后后来基本上是到北美的土地上，透过实际上去服侍中国大陆年轻人过程中间去摸索一条新的理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哲理，基本上是在北美的土地上为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职业青年量身定做的一个青年事工哲理。所以中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元素哦，就看看待会嘉华的兴趣在哪里，我们中间可以交流。
你讲的我都很有兴趣啊。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关于你说你的很大的负担是布道。但是布道之后的门徒训练也很重要。那其实这两块华人教会也都很看重。至少我们口头上说我们很看重。那你觉得今天华人教会在谈布道跟门训的时候，有哪一些你需要 clarify 常见的误区？
我在想，其实福音的内容本身哈，就是还是千古不变的。华人教会有很好的属灵资源可以对我们年轻世代讲话。我觉得那些寻找信仰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对于很纯正的福音，对于很好的解经，对于一些生命的服事，都是还是蛮有反应的。可是今天就是说，我们在北美土地上去接触中国大陆成长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所谓的误区吧哈，最关键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时间的节奏感。
OK，
那主要是就是中国大陆年轻人来到外面哈，他们的 流动性非常高。嗯，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特质，其实我自己经过这些年之后，我觉得它的差别也是有，但是不是最关键的。例如说中国大陆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台湾年轻人也是独生子女，因为我们不因为我们结婚不生小孩嘛，
对，
然后大陆是强迫的一胎化独生子女，所以我们觉得哦，独生子女这个概念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也是有啦，但是时间久以后我发现那个差异也是其次，主要是流动性，就是他每一个阶段，人生阶段他就会搬一个家。你到这边念书是一个地方，你找工作是一个地方，你换工作是一个地方，你谈恋爱了然后又换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等教会。所以我觉得教会跟年轻人之间要解决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有永远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次跟年轻人接触的第一次，就要把最好的用最快的时间密集的就全力的给，就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要传福音，密集的建立关系，密集的传福音，密集的门训，密集的培灵，然后他们中间有想法要立刻给他机会去做。要培养一个领袖，你要立刻让他上去，因为华人教会的这个节奏就是慢，然后融入，这个当然对华人教会过去的成长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建造一个很稳定很深刻的社群。可是这个节奏一慢下来之后，我们就跟现在节奏很快的流动性高的年轻人就明显脱节了。所以我感觉在所有东西都可以说之前，最关键的其实是时间的节奏感。
呀，我想这个跟我们的经验也有关系，因为过去北美华人教会是相对稳定的，大家来读书 settle down， 然后找工作，可能一做就是做一辈子，所以可能我们在想到学生工作的时候，青年不到门训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用我们的经验啊，或许也那个经验是真实的，但是可能跟今天的学生又不太一样。那面对这个需要那么这个时间上需要那么的快速。那很多那也许会问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太匆忙了？这样子会不会太肤浅了？那怎么样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来做从布道到门训？
我们就是时间节奏感抓得比较紧，并不是肤浅。事实上，例如说建立关系，你还是要很实际的去建立关系。我们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就跟他传福音四律，然后就叫他举止祷告，然后去熟悉，也不是。我们只是意识到说我们要善用现在可以见面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好像加速他成长的过程，而是说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就要现在做。然后我们还是花很长的时间去建造关系。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善用非正式的时间。对，因为一个礼拜，假设礼拜五团契见面一次，那你一年才52周。那我如果这段时间我知道他在附近，那我每一天我都要有一些联络。所以我一个礼拜一次的话，那我一年才52次。如果我一个礼拜有5次的话，那我就变成是5倍的时间。但是我明白这个孩子可能2年3年他就会离开这个城市了。所以我要善用他在的时间，不管今天是去购物也好，明天团契，然后后天晚上一起玩岛，然后带他出去做一件服事。就是我明白时间的节奏是比较短的。所以我愿意就是在他跟我相处的这2-3年里面好好的密集的陪他走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不用搞就是大型快速倍增的组织，而是做比较就是每一个阶段都在关心5到7个人左右，然后比较密集的，然后后来他们走了我们又在关心下面一群人。所以这个牵涉到原来你想要做个很大的家庭家长式的教会，跟你想要做一个节奏比较小一直在密集关心一群人，然后人流动过几年人又走，所以这是一种做事的节奏感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克服这个所谓的肤浅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年轻人流动的点都有跟我们有类似心态的青年辅导同工。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网络。所以预工在我这边做，收割在你那边做，门训在他那边做，领袖培育的时候在下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之间变成一个网络的关系， 我明白我只要扮演好他这个阶段在这里的角色，然后我会很自在的去使用别人培养好的领袖，然后我培养的人我没有机会用，但是他们在别的地方发光、嗯、那这种心态上的调整，就我不用把人留在我自己的地方、嗯、而是去成全年轻人在我们这边可以有最大的成长、嗯、那当他成长以后，他会感谢我们曾经给他的成长机会，虽然他在别的地方发光，反过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声誉吧，这个就是我们愿意成全年轻人、嗯、所以其他的年轻人在流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优先到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嗯嗯、所以我们就是不用好像说发展一个人就一定要留在我这边、嗯、而是去促进整个神国的天国人才的培育，然后让人在流动的过程中他还是会成长，所以他不会肤浅，因为我们每个阶段我们就做好这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嗯、不用全部在我自己的地方的施工团队里面来完成、嗯嗯、
那听到这里，我就代表可能从堂会的角度，那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每个堂会都有自己的门徒训练的系统装备，不论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或者是去学习别人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可能 多少都不太一样。那今天使者是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北美的组织，所以可以有一个好像生态的角度来看、嗯、这边布道，这边成长，那边门训、嗯、可是如果从单一堂会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yeah, 一方面正面来说，就是堂会可以先理解，就是说年轻人在流动的话、嗯、我们真正稳定的是服侍年轻人的辅导团队、啊、或者是那些青年领袖、嗯嗯，那我们去重新定义我们的成长目标。嗯，如果传统上你希望团契里面年轻人人数越多越好，嗯，我现在目标是希望能够服侍年轻人的辅导同工越多越好。嗯，那我会把成长是定义在能够投入青年侍奉的人里面。
OK，
那这样子的话， yeah. 他们的流动性是比年轻人低的。
Yeah.
所以你就保持一个服侍的能量。尤其这个流动性会随着天气变化、嗯、政治气候变化、嗯嗯、所以如果你的服侍能量是够的、嗯、到人突然间多的时候，你是最能够回应满足需要的、
嗯 yeah.
人少的时候你需要升息，你可以整理你自己的团队、嗯
yeah.
不用求单一堂会在青年施工上人数上看得到的量多、嗯、而是求你能够服侍年轻人的团队的整齐和深度、嗯
Yeah.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好像有机的生生不息的一个有机体，所以环境好的时候你就长起来，环境不好的时候你收起来，可是你的能量一直在、嗯、所以你也保持一种弹性、嗯、然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你随时是一个预备好等有的童女可以回应呼召、
yeah.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堂会就是也就是说要有一种心胸，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不管将来去哪里、嗯、只要他能够长起来就好、
嗯、
那我们就不要先想的好像算的那么清楚，说我们要拥有他们、嗯、对，事实上你愿意成全他们的时候，他们拥有你、
嗯、
对，然后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们都可以从不同堂会的一些特色和哲理学到东西、
嗯、
而且 by the way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本来就暴露在一个很多元的环境底下、yeah. 我们真的其实不要担心说每个堂会的服事的重点方式不一样、
嗯、
不管你怎么样，他们都是泡在一个很多元的环境、嗯、anyway、
yeah.
所以他们自己会有一些方式去调试，说你这边重视解经，那边重视神学，这边重视实践、
嗯、
然后这边每个教会做的方式不一样、嗯嗯、不管你有没有刻意的去管理这个，他们本来就是泡在一个多元的环境底下、yeah. 我们不用为他们担心太多、嗯、当然反过来我们的一些门训哲理需要走向一些更有机的整合的、
嗯、
可以不断重新处境化的、嗯、就是所谓的就是生产线式的门训哲理就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比较不利。
嗯嗯
是一个 DNA， 然后随着环境会不断调试它的形态的门训哲理会比较有利。
Yeah.
所以我们不用坚持就是都有某一种套路、
嗯、
然后要生产出某一种品种的门徒。
Yeah.
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福音神学的内核、
嗯、
然后在每个环境下都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嗯、
我们自己的门训哲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 在发展的时候，不管他泡到下一个处境底下，他全面学的东西还是有帮助，就不会显得说某种套路一定要在某一种处境下面才会有结果。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讲到说，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年轻人的处境就是多元的，所以与其是堂会好像要这个 spoon feed 一口一口一口喂，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成长，其实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主动性主体性，那他们自己会在当中学习成长，所以不是一个单向的喂养，也不是一个单向好像生产线式的喂养，而是那你谈到第二个就是说，与其要有一样的形式，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复印的内核是那个 DNA， 那 DNA 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可能会长出不同的样子，我们要控制的不是样貌而是那个 DNA。 那我再往下问一点，就是说其实我第一次跟尊恩我们开始有更多的互动大概十几年前，你找了我们一群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美服侍，那个时候还是叫85-90后，就是1985后90后出生的，我们在想那一群人，你写了一个白皮书，就是在探讨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成长。其实我 very impressed， 那时候我很兴奋，然后参与在这个 project 当中，然后也为你的分析非常的觉得说 very excited。 那 Barnes 最近几年前也出了一个报道说，其实所谓的 millennial 千禧世代，世界各地千禧世代的共通性，比他们的差异性其实是来得更大的。
对，
那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以你从你自己，虽然你关注的是在北美中国大陆85-90后开始，可能现在到00后了，但是这一群人有哪一些共性，而且甚至我觉得说非北美的处境的年轻人可能都 shared 的，可不可以请你多谈一些？
这个题目我特别特别喜欢聊这个题目。对，他们的共通处就是对于未来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那但是在那之前我先点一下中国大陆背景的所谓的地缘的特殊性在哪里。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然后85那一代的父母亲他们青少年时期受过政治变迁的伤害，跟社会比较解离，对社会比较负面。但是90那一代他们的父母亲就已经社会在改革开放经济成长，所以90到95以后你就看到他们对于社会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然后85那一代就比较负面，比较多的原生家庭的负面情绪 pass on， 然后如果是90-95的话就是比较乐观，民族主义也比较强，然后觉得全世界没有给中国一个机会让他去证明他可以参与国际社会的努力等等，这是属于中国地缘处境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放眼到全球来看的话，美国的 millennial 其实已经讲的是美国 Z 更年轻的美国的青少年，跟现在中国的青少年，还有现在的就是刚学校刚毕业进到职场的，他们都很接近。接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好，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它是全球化正在一个重新排列它的优先次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原来强调全球化是在指冷战以后，我们把政治的议题先放到第二位，把经济议题放到前缘，所以呢先做国际经贸的合作，那这个基础呢就开始就是金钱可以往来，然后呢就是有通讯电子这些方式去加深了全球的联络，为了让经济可以成长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呢这个架构呢现在已经达到发展它的饱和，然后就开始有点脆弱了，那疫情呢又把它再推倒了一下，但是这不等于全球化会停止，只是全球化，我的个人的看法是全球化是不会后退的，它只会重新改变它的排列组合，有不同地区的区域的力量会去参与全球化的塑造，而不是纯粹以英美为中心主导的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原来我称为全球化 1.0 进到全球化 2.0， 我们正在两个全球化的秩序的调整过程当中。所以这部分是我想要讲的比较细的部分。就是一方面我们习惯的全球某一个秩序去主导其他地区秩序的这个架构好像在式微，所以感觉到有很多的多元的力量，你换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套游戏规则。 但同时不是真正变到所谓就是高度分化的多元，而是又在朝下一个一元的方向在调整。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能相信传统习惯的一个全球的逻辑，但是呢，我们又在摸索什么会是下一个统摄全球的逻辑，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带来的感觉就是，我得要不停的关注世界的变化，我知道原来我爸爸妈妈所成长，他们相信的那种成长的那个轨迹，那个画面越来越模糊。所以你听爸爸妈妈的建议是比较愚蠢的，因为世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从前早早选择人生赛道，然后就努力读书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有一条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发展的是好孩子，然后天天不务正业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是坏孩子，那是上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因为秩序正在调整，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把资源心力埋在哪一条路会是真正成功的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有一个中央可以说了算，所以你不管投入在哪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完全的浪费你的时间，所以这个叫做内卷跟淘
汰。 okay,
就是说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投资在一个发展策略，有可能到最后会证明这完全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内卷。然后所以我选择就是保持保守，不轻易的投入，不轻易尾声，不轻易的走一个路发展路线走到底，所以叫躺平。那其实躺平是一个合理的理性的策略，就是说因为你并不知道什么方向是正确的。就假设说我今天是教会的牧者，我今天发展年轻人投入教会的服事，然后举一个旗子说我们应该做门徒小组，我们应该采取新加坡的模式，我们应该做细胞小组。年轻人想好说真的吗？That's the right way to do? It's the right way to go? 事实上你问我们，我们觉得那是 right way to go 吗？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我们投入了细胞小组的服事，然后十年之后发现我们走错路了呢？就是从现在年轻人的世界观会感觉说，任何一个举了旗帜说你应该这样走的都不靠谱。你谁知道明天那么大的变化？所以太快的投入尾声在一个策略是风险是高的。不投入是理性的。所以努力的投入在一个成长目标的是属于没有思考的人。然后愿意谨慎的去挑选合适的路，然后慢慢摸索，然后保持多方参与，不把所有的资源压在同一个路线的人是反而是理性的。当然不乏有一些就是放弃自己了，就放弃大时代，不跟大时代玩了，我们就关到冷气房里面打电动玩具看漫画玩网游睡觉，那个是真正的消极厌世。但是有很多年轻人不轻易的委身在这个环境底下，是因为大环境的确是在一个重新盘整秩序的过程。所以这个对于我们门训和教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持谦卑，我们不能告诉人家说 We just know what's going on。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过去二三十年的人生经历说 Oh, that's the right way to do。我们只能够把自己放到跟年轻人同样一个位置上，好像你带了幼儿园的孩子，你要蹲下来从他的眼睛看世界，这世界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跟他一起摸索，然后陪伴他走一程。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发展。对，所以我们要去牧养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那种很自信的建立在高度确定的一种世界观里面的一些哲理，把它调整成我们跟年轻世代一起放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但是又不是说没有共性，又不是说一个纯粹的多元，因为这个多元里面正在重新的排列组合，有个新的一元要出现，我们也要去观察。像现在能够向全世界说话的人没有几个，可如果有的话，Elon Musk，
他的自传刚出来，
对，就是能够全世界都在关心他在讲什么的， yeah. 大概Elon Musk 现在没有其他人拥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对全世界说话，所以 Elon Musk 的一些作为是告诉你说全世界的一种共性也在发生着，我们并不是真的进到所谓绝对意义的多元，而是在碰撞里面要重新决定谁会去统摄未来的意愿，所以在过程中间里面年轻人就会把很 很多东西都好像要都很重要要关注，嗯，同时又不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正确的方向，嗯，所以就有神经兮兮很焦虑，然后忍不住不停的去关注不同事情的发展，然后再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和价值在哪里，嗯，那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嗯，因为他们还很年轻，现在 就需要为人生做很大的决定，嗯，可是又不知道他决定是不是对的，嗯，在这种焦虑底下，这种压力是我们的上一代处在比较相对稳定全球化高度成长的过程中间的那一个时代，嗯，比较相对来说不太理解的部分，嗯，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不确定性，嗯，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一种就是能够不断调试，嗯，然后 well informed 就是可以不断的吸收又不断释放的过程，嗯，去陪伴年轻人走一段路，嗯，那我们的调试性跟我们可以把东西整合在一起，还有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可以承受一个很大量的信息很矛盾的一些现象，可是信仰可以提供一个整合的 让我们可以 hold ourselves together， 不会 fall apart，嗯，它变成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嗯，很有心理的一种元素，让年轻人可以感觉到说，哦，基督信仰还是大公的，是宇宙性的，是全球的，是全人类的信仰，我们的姿态怎么样表现出那个信仰的特质，这样子，嗯，
我听到两个亮点，第一个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年轻人会贴很多标签，不委身，不投入，可是你提到说如果我们理解现在的大环境的改变，我们不是站在上面看着他们对他们说话，而是蹲下来去理解他们的处境，或许我们自己可以更理解他们的不投入，他们的保持选择权其实是一个精心理性的抉择，而 不一定只是一个单纯的懒散不肯投入的表现。那我觉得光是这一层的理解就很重要，让我们看待下一代年轻这一代人的很多的决定行为模式，我们就有一种深层的理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 humility， 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没错，可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甚至不是告诉年轻人怎么做，而是蹲下来与年轻人一起探索。那我想这就想要我带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对基督信仰来讲，我们常讲布道门训都是我们会特别强调要有这个绝对的真理。好，那很多时候上一代就会觉得这一代人好像不再相信绝对的真理了，或者是不再委身投入单一的群体啊，甚至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教会很重要，当然我们的教会观也需要做一些被调整啊，教育我们的教会观是指普世教会还是指单一堂会，但是似乎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挣扎，就是从教会的角度会觉得现在在牧养布道跟年轻人布道很困难。那昨天你自己其实刚我们有聊到说，其实你很大的一个负担是向年轻人布道，那你会给今天的牧者或者是这个宣教机构的这些同工，在向下一代布道的时候，你会给哪一些建议，或者你自己会怎么做，你自己会怎么向在一个成长在不确定性环境当中的这一代人来布道？
Yeah， 我相信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们讲的真理是独一的不变的，但是它也是宏大的丰富的，那么真理是绝对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一直习惯，至少20世纪的教会，在20世纪的福音派教会，在习惯一套比较简单的方程式的命题式的真理。如果你看2000年的教会的话，你从教父开始看，其实他们处在也是一个很大的时代，也是当时的全球化的变革。希腊文化跟罗马帝国，然后也是兴衰，然后老百姓人与人之间，社群跟社群有很大的矛盾。教父神学在那个时代产生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细腻而宏大的。就是说我们从教父的时期的神学一直走到宗教改革，他们都处于非常激烈的时代变革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真理不是绝对的，可是他们的真理的表述跟内涵都挖得很深。我觉得问题是在于 今天的教会在神学上还是比较浅的，我们抓到一两个东西就想要一直当做一个剑一直试着用，
嗯，
对，可是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很丰富的救恩的历史，一切藏在基督里面，教会两千年历史都还不能把基督一次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成就的福音把它彻底的把它 融开来，我们都还在默想，还在消化沉淀基督那两千年前一次性做完的工作。那今天问题不是发生在真理的绝对性，是发生在我们的狭隘性。我们想要用很简化的方式，然后我们把福音先把它缩限成命题式的几个小的东西，以至于看起来好像跟这个时代就很大的脱节。
嗯，
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很丰富的，圣经里面的信息是非常深刻的。教会要回到它最基础的部分，它不管在它的释经还是神学，还是一个大公传统下面的一些文化积累，有基督教信仰还是在人类文明里面还是属于非常丰富的一块宝藏。我们可能只汲取了0.05%，然后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世界基督教的信仰跟我们很大的矛盾。可是其实如果你能够深挖我们信仰本身的话，我觉得基督信仰在现在的环境有大量的资源可以使用。我觉得如果你给我一年有100次讲到，我也不够用。
嗯，
对，信息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机会去把这些信息把它融开来。
嗯。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我们信仰内核，在我们的培育门徒跟我们领袖培育的时候，系统性的神学，然后教会的历史，然后基督教文化的积累，各方面都很重要。
嗯，
所以我想现在这个时代的挑战是挑战教会哈，要在我们的信仰内部里面深挖，然后扩充的过程。我们过去有些毛病就是我们在简化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再加上丈夫妻子的角色建立家庭，就基本上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撑两代人、
嗯。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把福音的内涵全部挖出来，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没有被展现出来。
嗯，
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时代的变化，说基督信仰会受到什么威胁。我们太多家里面宝贝根本没有拿出来用，所以现在在布道的时候哈，我们很快词穷或者找不到，然后去太快的效法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原创出一些这个世界可以震撼又贴近这个世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信仰内核挖得不够深。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你在谈到说我们要挖得够深才有办法扩充，其实问题不是真理的单一性，而是我们自己的狭隘性。那在面对今天这一代布道的时候，我想很多的牧者传道人可能很需要一些 inspiration， 就是说不是说你接下来讲的东西就是未来10年布道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很需要一些 inspiration， 就是让我们能够 think outside the box， 可不可以听你提供一些？
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举例来说，我们传统的布道模式里面，我们就是强调神很爱你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啊。然后耶稣洗净你的罪，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仍然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可是其实圣经讲了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除了讲的神的爱，也讲了神的愤怒。然后神的爱跟神的愤怒的基础是人善的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善的神形象造里面，你可以发挥人作为按神形象受造的，跟上帝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除了只是像哥利汉时期讲到人善神形象造，主要是人需要活着要有目的，要有价值，你要有 purpose。但是你也可以讨论，就是人是按神形象造的，那么在一个非常不公正的非常多伤害的社会里面，怎么找到人性尊严的基础。你可以讨论宪政主义的技法精神跟人的形象造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讨论上帝对于性别都是按着同一个神的形象造的，可是造男造女，其实中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当然一讨论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就觉得 那些东西是属于信主以后已经很深了，以后在神学院里面大家关上门讨论的。对，我们心理上会觉得我们应该把高度共识的那些很简明没有争议的东西放到布道的前缘，我们会觉得那些到比较深的神学，例如说人观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属于高深讨论。当然现在的话，我相信布道可以更开放一点，就是我们谈论是我们对于圣经还有教会两千年对于人的思考是什么，我可以把它带到我的前缘里面。就算我承认这个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里面包含一些你知道还没有整理好的花圃里面有一些东西，但是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我还是可以跟慕道朋友交流，我不一定要好像说跟慕道朋友交流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有绝对 absolute 属于教会的就是，但是我们有一些信仰传统，有大公信经可以约束我们的一个范围，但是产生了对话和交流之后，人们对信仰的丰富性感觉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往上走。那例如说我觉得在救恩论里面除了讲到因信称义就是罪的赦免，然后你可以上天堂，对，这都是对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讨论成圣的那一块，就是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本质是什么，是指罪疚感吗，还是指与神为敌的一种敌意，罪是指的不接纳吗，还是指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圣洁的形象，那么救恩的话指的是拿到天国的门票吗，还是说基督的位格跟我们奥秘的联合，他把他死里复活的生命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具体在面对孤单的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然后面对自己犯下错不能饶恕自己的时候，很多内心的一些纠结挣扎，基督徒是怎么找到盼望，然后从这些破碎的挣扎里面走出来，这些细腻之处，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角度上面一个细腻之处，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会让慕道朋友侧耳听的，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然后是活在一个充满苦难和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最真实的感受，然后在跟福音互动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样像任何人一样感觉到绝望，然后觉得脆弱，可是又在福音的光照底下，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何等的深刻美好，然后里面很多的元素是可以深挖的，不管在基督的身份，他的神性和人性，还是基督的工作，他的降卑，他的受试探，他的死跟复活，里面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再细一些，我可以把它带到布道的前缘，也带到牧会的前线，而不是把它锁在所谓的高深的传道人的讨论里面，然后把基督教信仰里面比较深刻的这些讨论带到牧会的直接的现场里面，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有共鸣，他们对于神学可以理解的程度超过我们预期，我们的倾向是，我们以前的毛病是我们有一个简化灵性成瘾加上家庭伦理，建立了一个福音派教会之后，我们把神学跟它切开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补充大量的生命见证，生活的一些潜规则去建造，而不是一个丰富的神学传统，我觉得就是让基督教显得比较贫乏。
OK， 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深入浅出，一方面是我们对信仰认识的肤浅让我们的布道无力，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们深入之后要能够用很浅出的方式，特别你提到说要真实敞开跟我们真实的实况情感做一个连结，而在这个浅出的当中看到福音的丰富性。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你也提了两个例子，从神的形象，从成圣救恩的角度，其实我们过去都过度的扁平化这些很丰富有深刻意义的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教义，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很需要能够更深入的，甚至好像你讲到教父时期，正因为世界的很动荡，所以他们有很多元的讨论，那也是在那个多元的讨论当中发展出对基督神人二性 很细腻的 看法，其实对当时今天我们来看会觉得好像 irrelevant， 好像无关紧要，可是对当时来讲这些都是在回应整个变动世界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讨论。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步道，其实我知道对我们不应该把步道跟门训切割，因为它都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整体，但是从牧者堂会的角度很多时候也会问说，那我们有那么精彩的布道的时候，或者是布道一个人真的信主之后，那整个门训的过程，特别是面对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今天市面上很多门训的教材以关系为导向的门训这个各式各样的门训的教材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也都知道说门训不是关乎 program 而已，不是关乎教材而已，对你来讲今天在培育下一代的门徒，你觉得又有哪一些对今日华人教会的提醒跟你的一些看法？
我会这样说哈，就是如果布道跟门训做一个整体来思考的话，第一个就是公众传讲跟私下的个人关系两个是同样重要的。然后从教会去发展门徒群体来说的话哈，那么教会整体的方向策略和教会就是发展两三个人的个人的深度的关系，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宏观的跟微观的是互动的状态。那像我们去公众传讲的时候哈，它是在一个公众的环境下去为基督信仰的优越和他的安慰啊，去做一个推介的动作，一个 commanding 推介的动作。所以一个好的公众传讲会让人们在整个基督信仰的大的环境下产生被说服、尊敬，然后羡慕，想要学习，然后即便有那么多的声音，即便有这么多的敌对的力量，可是他们会尊敬基督信仰。所以在公众传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生命的改变经常是发生在我们打成一片，我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一起面对压力或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的那一个瞬间带来的改变。但是两个是互相的，所以公众传讲预备了那个可以发生有意义的可以改变生命的关系的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你需要有跟慕道朋友或是跟门徒们打成一片的那些个人关系，然后在那个感觉到压力寻找盼望的那个瞬间，我们就是一起回应了，那个过程中间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所以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例如说我们做青年的福音营，那出去上面布道，台上的还是很重要。台上的布道我们跟台下人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信息要能够有一个深度宽度，然后有一种贴近他声音的一种传讲方式，让他对基督信仰产生羡慕。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很多的游戏小组，然后深度的交流分享故事，然后让他们能够跟基督徒跟慕道朋友可以打成一片。然后在一起面对环境的时候，基督徒有盼望的回应，带给我们的慕道朋友一个感动。这两个其实是一起成就的。所以那个教会一样的，就是教会主日的传讲跟主日学，还有教会的牧养和意向方针，一个宏大的教会发展的方向，怎么样向他所处的社群去做见证，这个意向策略的部分，和他落实到团契或者小组，不管你有哪种形式的门徒模式，他要有一个互相呼应的过程。所以比较宏观的部分在创造环境，然后比较微观的部分在实际上经历改变的契机，那两个是要同时发生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是讲到说神赐下各样的属灵恩赐嘛，他们都是属灵领袖，有这个先知、教师、牧师，他们都是在创造环境，他是上而下的在塑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下而上的在成长起来。对，农夫不能替植物生长，只能替植物创造生长的有利条件。但是呢，农夫的这个条件会让生命更旺盛，所以上而下跟下而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在发生的。那我们过去的运动是在这两者中间偏重其中一种，就是说 传统的教会重视结构、牧养、然后秩序、敬拜、教导，其实是在创造好的环境。可是他们在创造环境的时候，没有刻意想说我创造这个环境怎么样让我的平信徒由下而上自动自发的去参与。那反过来说，很多人重视我们不要架构了，我们不要神学了，我们不要组织了，我们不要牧师了，我们不要然后他就让他遍地长成一片，好像荒原上的青苔一样，这样子哗遍地长成一片。可是他因为没有架构，所以他很肤浅。对，其实上下都需要。所以在做架构的人，他们怎么样去一直想说，我今天的所有意向、所有的公众传讲，我们的策略都是为了成全平信徒可以起来。同时平信徒又明白我是需要被牧养的，我需要被引导的，然后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由下而上是自动自发的成长，会促进教会的建造，那个教会观同时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不管是布道还是门训，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都有人需要，有人有意向、有使命，然后有策略，然后有牧养的心胸，要由上而下的来，然后也要有人就是由下而上的力量要能够不断的参与。我在想就是这个有机的整体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提姆凯勒的书里面也是在表达这种
方式，神学的意象。
对，这种意象就是你要能够善用，你要能够善用神让你生长的那个环境底下，平信徒弟兄姐妹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有大量的体会、感动、见识，可以被征召在神的圣殿里面，变成一个馨香的祭物。我们怎么样把他们都带到同一个福音使命里面去？
哇，谢谢。我想今天最后一个我想问的就是，尊恩，你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很久啊，十几年然后很高兴你今年是今年嘛，对不对？今年正式毕业了，
五月
正式毕业了。那我知道你的博士研究的主题其实也是跟门徒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你在整个博士班的历程当中，特别是做研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做 academic 的学术的研究跟门徒没有任何的关系，培育门徒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在学术上跟实践上同时在一起并进的一个人，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博士研究如何影响或者是带给今天我们在做门徒培育的时候什么样的 insight？
我这个博士班呢，就是我念了13年。
哇，
对，我的老板不过陈老师都是挖苦我说8年抗战都可以打2次。
我们都很怀疑你到底能不能毕业。
然后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也想过说，如果我在7年宣教跟博士论文两个不能同时完成的话，我会放到哪一个？对，我是做好了决定，也想好如果我不能够兼顾的话，我会放下我的博士班。但是神给我很大的怜悯宽容，结果还是把它完成了。那我当初在做选择题目的时候，最早是想要写一个门徒训练的圣经神学，想要为 discipleship 门训寻找一个圣经神学的基础。那我是有我的框架已经我自己磨出来，可是后来到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说那种太宏大的框架没有办法写完一个可以毕业的论文。所以后来就在这个门训的哲理里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就是耶稣的比喻。我后来论文是在研究路加福音的比喻，把比喻研究的历史然后方法论做了一些整理，然后提出一个以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的一个叙事框架，去解读路加可能对耶稣的比喻会有的一些解释观点，透过许许多多的小的线索细节当作证据，去说耶稣的比喻从路加医生的观点他可能认为这比喻什么意思。特别我看到就是耶稣的比喻有大量的基督论和救恩论的信息，至少我认为从路加的视角下我可以证明这一点。那这跟当代的比喻研究比较强调比喻是一种启发性的智慧的，跟教义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代的主流的认为它放到历史性的里面背景下只是一个犹太拉比用来启发性的，好发人深省，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 动，或者说一些宗教的一些腐败的反动，所以就是把比喻放在一个就是启发性，让你思考一下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就是让你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我发现至少陆家的笔下不是，陆家笔下的比喻都有大量的基督论跟救恩论的一个诠释观点，也就更接近教父，就是采取比较灵异或寓意的方式去解释，因为就会把耶稣的比喻跟神学，特别是讲基督的身份工作挂钩在一起，这是教父解释比喻所谓的灵异或寓意，就 allegorical 的解释方式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教会创造了寓意解经，我认为教会是延续了使徒们他们对耶稣比喻的一个解释的观点，那这是我论文的基础，那它跟门徒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门徒训练的世界里面哈，对门徒训练这一块花一点时间研究的人就会知道，有很多耶稣的比喻常常被使用在门训的情境底下，就是当代在讨论门徒训练的方法论的时候很喜欢使用比喻，因为比喻创造大量的想象力，可以引发听众的思考，可以让听众投入在这个，所以因为门训很强调互动嘛，然后很强调你要带一个人真实的改变，所以你要把他先带进一个情景里面，所以比喻常常在当代的这个门训方法里面被使用，不管有意无意的，你会发现很多的门训里面都出现一个比喻的内容，然后我希望带进来一个就是对比喻的解释观点，然后去丰富我们对于门训的一个想象，因为耶稣其实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透过讲了很多比喻去带领他的门徒，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一个福音或宣教的使命，他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然后再往那个路上，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他讲比喻的时候都在直接间接的告诉你他是谁，他为什么在这个旅行上，他现在要去干什么，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些门徒从加利利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用间接委婉的方式不断的开启他们对天国还有对耶稣工作的想象，我自己觉得在我的个人侍奉上是很有价值，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能要 save for another time， 但是我会希望将来有机会把这一块里面我自己感动过我的东西然后带到我们的青年门训的情境里面去，
谢谢尹尊，你刚才在讲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在门训上它帮助我们跳脱只是命题是真理的门训，而是有个很具体的画面，而且比喻是会 inspire， 它不单单只是好像抓住一个命题式的教条，而是会 inspire 我们在生活中不同的层面去想到有新的衍生，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你要一开始谈到说我们的门训是要植入一个福音的 DNA、以至于这个 DNA 能够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长出不同的样子、而不是去限制一个外在的形式、我想我们继续聊下去大概两三集都录不完，但非常谢谢尊今天从一开始整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北美的处境，我们聊到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我们应该要创造的想的是一个生态系，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多元的时代，也看到今天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教会其实在布道跟门训的时候我们的姿态一定要先改变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变成一个蹲下来与他们在一起，一起来谦卑的，同时从我们2000年的神学传统当中去摄取资源，能够深入浅出的不论是在布道还是门训上面来展开。那最后你提到耶稣的比喻是在他带领门徒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比喻在教导门徒关于他是谁以及他要做什么，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培育门徒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路上的过程，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比喻一个又一个的过程，其实我们我想想我们十年前对主的认识跟今天可能就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也都在这个跟随的过程，所以谢谢尊恩今天的分享，
谢谢嘉华，我很享受这个访谈的过程，然后谢谢你的总结太精彩了，谢谢你，
谢谢陆尊恩传道的分享，团队的建造和领袖的培育对堂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近年越来越多的牧者看到通过教练 coaching 可以作为培育门徒和建造团队的重要工具，突破传统做法的一些瓶颈， 下周我们邀请到城市企业教练，现在是台湾繁星教会的主任牧师陈建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教练 coaching 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善用教练这个工具来建造团队，培育门徒。我们下周见。